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我是阿鲁，
我是阿梅，大家好，
今天又是阿鲁的
户外探险，
没错，
探索世界的旅程。
这次在九月初的时候跟了一个自然工作室一起到澎湖的其中一个小岛，以及小岛旁边的一个小岛上面去过了几天的生活。这算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工作室带领的活动，然后他们的工作室叫捡拾碎光。是因为有朋友是在里面算是团队成员，然后所以知道他们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带领人们进到自然的环境里面去生活。然后因为他们的成员组成还蛮多元的，就是有曾经的生态调查员，然后音乐人，然后剧场工作的人，然后到部落里面跟那些长辈长老们学习一些猎人啊，或者是原住民文化很多年的经验的人，然后也有来自不同的族群啊，像是客家、闽南、台湾布农。对。然后
这个工作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讲，就除了这些有点像是带生态旅程，
他们会带这种，比如说会去山里面，进到比如说布农他们的旧部落，因为他们在被日本人迁移到山下来之前，他们都是住在原始山林的那个原始那叫什么？那个叫祖居，祖居处，然后就会有个布农的长辈，然后带着我们花三天走进他们的以前他阿公住的石板屋，
以前的老人住的石板屋，但现在没有人住。
对，以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山上自给自足，然后但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要开发山林，森林资源，然后所以就把原住民都赶离开他们那些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对，然后就变成荒废的山屋在那边。对，然后所以我们会走进传统的部落的人生活的居住空间之外，然后会一边去听他们分享他们过去怎么生活，怎么打猎，怎么有一些禁忌不能违反啊，然后或是什么样的动物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作息或是行为，然后可能还会有些属于某个地方发生的鬼故事，然后或是传说，就是在我们走的那个当地它就是传说发生的现场。对。然后
怎么样的传说啊？像是
会有跟地形有关的世界观，然后他们就把玉山的那个地理位置看作是一个女巨人，然后她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坐下来，然后最高的那个玉山顶就是女巨人的头，然后她的两边的那个山脉就是峦大跟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反正就是这两个山脉就会是那个女巨人的脚，以及她脚中间的溪流，就是从她的双腿之间流过。
很酷。
对，然后也会有关于就是淹洪水，就是那个溪流被什么很巨大的一些动物，鳗鱼吗还是什么，就是他们在打架之后堵住了之后就是淹水，然后淹到只剩玉山，就是很山顶的那地方的那边还有火，然后就有许多动物要去把火带回来，这样这种的故事。
这个就是很出名，就是部落式的故事，就是关于他们如何理解世界怎么生成，环境怎么生成，他看到的样子。
所以就比较觉得他们不只是带活动，更是像引领的一个媒介，带人们回返到自然，像每个人的灵魂或是血液里面都有的祖先那样的感知，生活在自然里面的那个身体的记忆或是韵律，然后去学习，去跟动物、跟植物、跟山、跟海学习，然后在一段没有时间、没有电子产品的辅助之下，然后亲自用自己的手跟脚在这些环境里面寻觅或收集生活需要的一切用品与智慧。
所以你们活动是需要收手机的？
没错。
就全部都锁起来，然后十几天在某一个地方，就大家都不能去拿手机，这样
就是会集中保管，然后比如说什么现金健保卡也是一起这样。对，
跟当兵的逻辑
其实蛮好玩的，就是不会觉得被限制，反而是一种获得另一种自由。因为不用再管那些讯息。
是，就是工作或什么，就是谁要怎么追杀我，那个都是已经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然后就会觉得那段时间就会变得很魔幻，因为真的是跟原本的生活或是城市的状态的那些东西就是有一个区隔，然后待在环境里面，然后跟这一群人很像，突然一群人一起像部落一样的生活。
你是什么契机或动机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虽然你刚刚说好像这个是第二次参加他们的活动。
因为我就对原住民的智慧还有想要了解部落跟自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或是想要更靠近自然，学习自然。因为他们除了在身体上去带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之外，还有一个他们也很重视的是他们会谈论神话跟故事，然后会想参加这个工作室的活动，也是因为很想了解故事之于这些跟自然连结很深的人们或是族群，他们在透过故事保留他们的一些精神上的遗产，或是与祖先相连的灵性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是因为有这些相连的灵性或是世界观，对这个自然的那个态度的那个信仰的那些信念，就是在故事里面可以去认识到他们的精神的那个核心，然后从那个核心认识到他们跟自然的关系。然后所以因为之前去爬山的经验很震撼，反正就是觉得打开很不一样的感知，或是原来这样生活是可以的或是可能的，就会很想认识那他们会怎么带领进入靠近海的学习是什么，因为其实自己对海是的经验是蛮陌生的。
所以这个澎湖行的主题就是认识海。你本来就是喜欢山或喜欢海的人吗？或你觉得这两个东西的那个状态或在我们精神里面的指向感受性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城市，就是一些
你说的很好
一些因为那时候对于文化的资讯的吸收或渴求很多，就是很喜欢看展啊、看戏啊、看电影啊， 就是吸收各种用译文的方式认识世界的那些讯息。
就比较对比较细致跟比较 gay 白一点没关系，我现在还是那种人
然后就是有到了一个点之后，之前的集数有讲，就是在接触到不同的生活状态的人们，然后到海货的那些朋友们，然后就发现另外一种向世界学习或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是透过脑袋阅读或是阅读文字影像，而是直接去进到那个空间，直接去认识那些人，去跟他们生活对话。然后从身体去让自己的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学习的媒介。有，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个阶段蛮想探索跟了解的。
明白。所以我刚的问题是说，本来你是一个喜欢山或喜欢海的人，然后你的回答是本来我们是一个只喜欢城市的人
本来没有那么积极的喜欢野外活动，比较没有那么哈扣的靠近山或海。
所以就是预告了这一次的体验很哈扣。
对啊，可能对蛮多人来讲说比较哈扣，但是我会觉得是他需要一点意志力，身体不见得一定要很强壮或是很怎么样，但是当你有意志力想要完成这件事或这段旅程的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
本来你对海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一次去它主要是一个海的体验嘛，然后所以可能或者是说对于海这个对象的学习，那在之前之后，所以你本来对海的感觉是什么？
本来对海的感觉或印象就仅止于海滩就是
那还是比我好一点，因为我的部分是海鲜
就是会可能东部的 那些沿岸是那种沙滩，然后 会喜欢去踩沙或是踩海浪，但是超过一个深度可能膝盖以上的那个水域就是不会再
靠
近，不会再过去了这样。或者是对，就是拍照坐在那边发呆觉得哇海好美，大概是这样。
你会游泳吗？
我会。
对，就是但你有在海里游过泳吗？就是那个就是你在游泳，我们在游泳池游泳跟在海里游泳其实是两回事嘛。
对，没错。
因为光是在海里游泳本身对我们大部分都市人来说，就算我很会游泳，那也已经是一个很 hardcore 的事情了。
对，看着那个海浪，然后觉得里面好神秘，就是好广大，然后但是还没有办法靠近那个东西，就是只能有一个距离的去感受它，
就真正包含野性的那个部分，就是海的它真正包含野性的那个部分。那个是我们比较陌生跟比较我宁可我不认识它。
对就是我好像还没有能力走太靠近它。然后也是就抱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我需要做到什么程度，但我就想说我信任他们可以带着我去靠近海或是更认识海这样。
就是这个是你对海本来的感觉，然后决定了这个行程之后，
然后去到那边才发现要游到一个无人岛上就跨过一个海，然后对，然后
就是肉体游过去这样。
没错。然后我们一开始先在澎湖的一个小岛叫望安集合，然后 我们集合之后先再稍微在那个岛上逛一下，那个岛是 还是有些人在上面居住生活，然后也有社区这样子，然后虽然它有很大一片的土地是那种草原荒原，然后我们就在荒原那区里面那附近扎营，然后也有去就是沿着海岸线走，然后看到因为澎湖那边蛮严重的是有海漂垃圾的的现象，就是因为强风啊海流，然后让那边的地形是很容易累积很多海上漂流的垃圾，然后可能是那种跨国来的什么渔业垃圾，或是那种那些很大的保利龙漂浮浮球，然后或是船上废弃物啊或是之类，就是一个某些沿岸的海滩是垃圾量很大的。
某程度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关于海的真相。
对啊，然后很像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物质循环的那些物质最后到了一个尾端之后可能习惯倒垃圾，他们就会从我们的生活或视线中消失，但是这边就是一个垃圾抵达的一个终点，然后被堆在那边很多座的小山。
看到的感觉是什么？跟这个东西跟海的这一面面对面的感觉是什么？
就会觉得就是很可惜，就是原本的自然环境他们好像承受了一些伤害，但那些垃圾也都是我们的集体的人类一起让他们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是运转的整体的排泄物。
讲排泄物感觉也很奇怪，但是它就是一种剩余嘛，听起来就是它就是一种剩余。然后以前我们混环保圈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从地球的角度没有东西是被丢掉的。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开始从使用的一开始，或甚至是说从制造的一开始，其实一定程度上就要想好我们后面要怎么消化它，就是一个从制造使用开始这一端要开始人类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部分，就是从地球的角度其实没有东西是被丢掉，我们可以把家里面弄得干干净净，就是垃圾通通都送给垃圾车，但最后他们都还是会去到一个地方。
他们是丢不掉的。
没错，就是对。就这个讲起来也是一题。
对，所以看到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很心疼。
对啊，
我们把地球变成这样
会有点伤心吧。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有前面有一天我们就先到了望安的这个岛的垃圾掩埋场。我们在那个去垃圾掩埋场进去前，向导就分享了一个词，是排湾语，然后那个词叫策马，然后在原住民他们使用一个词的方式没有那么的一个东西对一个东西，它可以是一个词义对照，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它可以很多东西上都可以都用那个词义。然后这个策马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会称植物或是草、丛林、树林、原始林会用策马，然后同样的这个词他们也会拿来称呼药物，不管是好的药，比如说包扎的敷在伤口上的药，或是毒药，比如说除草剂、农药和废料，也都是叫策马，然后垃圾也叫策马。 所以
好奇怪、就是 好奇怪的好不很不容易了解的世界观，就是
我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哇他们好好
很神秘耶，
就是这些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他们的理解他们有一个核心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
就是很像那种万物的物质都是一个循环整体的循环。
嗯，
当策马这个词可以是森林是草是药是垃圾的时候就会想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在讲哪一个。
嗯，
然后他们就说就回到他们以前这些部落的人以前生活的时候森林跟草就是森林就是草嘛，然后那以前的药是从哪里来的
哦、
就是也是去森林跟去采草药啊，
对
所以也是从森林里面来的、然后那以前的垃圾又是什么，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可能生产的材料啊竹子啊木头剩余的不要的这些或是草木灰然后碎破碎的石块也都会再回到森林里面、
是，
对，
所以那个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后因为我照我们的进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排到，但是在我们的之后会讲到那个比如说狼女的蓝胡子啊，或者是就是其实他狼女里面也不止一个地方在他的那个故事典故里面会讲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那个煤灰、然后或者是泥土有药用，它有一个我忘记是在哪一章里面的，就是某一个诠释里面他说有一个好像桑偶还是桑子的悲伤的常年悲伤的老太太，然后他后来能够恢复健康的方法就是他每天都去他家的后院的大树底下挖一池泥土起来吃、就是 我对这个片段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是老太太治疗她的悲伤以及她能够长久活下去的方法。
所以就是这些物质的循环就是很理所当然都是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交替下去，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去山上的时候的一些排泄物，就是在山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是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树啊或是草或是动物的养分、然后从身体出去的这些又会再回到成为另一个生命接收，然后它就不会是一个没有用的垃圾，就变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的这种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种田的人说肥水不落外人
田。对。就回到城市里面的生活很容易会把食物是食物垃圾是垃圾排泄物排泄就分得很开，但其实他们之间那个关系就是有一种被不合理的不自然的切断的。
明白，蛮美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垃圾场，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在出发要去垃圾场之前向导们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词介绍我们即将去的地方，叫做我们要去逛百货公司。
我有点懂。好，然后
对，然后他就先说那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什么呢，然后就向导们就拿出了他们一些他们手做的东西，用渔网啊编成的那个背包或是后背包或是斜背包，或是他们用里面捡到的东西做的鱼叉跟鱼枪之类等等，就是用垃圾场里面可以找到的东西做出来的手作物。
就那个对他来说就是百货公司。
对，就你想到什么东西就去里面找这样。
我觉得某个程度其实蛮对的，就是你说那个地方就是它摆的都是垃圾，我虽然这样讲很不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仔细想想百货公司那些漂漂亮的东西很多它其实也就是垃圾。
没错，所以他们可以用同一个字来称呼。
我们这样会不会被整个商业世界封杀？
觉得很好玩耶。
我们好奇怪。嗯，
对，所以大家就真进到里面去开始寻宝。嗯嗯，然后我在看那些各种颜色缠起来的那个很大的一坨渔网，就觉得哇，好像是那种手工艺店的毛线一样，那颜色真的超美，嗯，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就真的很像在逛街。对，然后我们大家就各自四散去找自己喜欢的材料，然后回到我们的营地，开始我们的工匠村。嗯，开始制作，就是会教怎么，比如说那些铁件怎么打铁打成那种鱼钩，它需要的那些锐角什么的。嗯，然后就加热啊，然后把锹什么之类，然后把它固定在竹竿上。他们会分组，就是有些向导负责带，就是想要做鱼叉，就是狩猎工具的人就去鱼叉组，嗯，然后就他就教你怎么做。然后对于这种攻击性武器没兴趣，比较喜欢编织的人就去网袋组。嗯，对。
所以你加入了哪一组？
我在里面，我是侧拍记录，所以我是在旁边记录大家的角色的，
哦，就是所以
的工作的。
对，所以你没有正式进去哪一组这样？
对，其实也蛮想，但是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但记录也是很好啊，就是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在做什么事。
对，
就是你有一个全知视角，
没错。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伙伴他很强，因为他没有来得及去准备一些他要游过海的材料，比如说呼吸管或面镜。然后
什么
呼吸管跟面镜，就是我们就是要
潜水需要的，
对，潜水的一些工具。然后他就在垃圾场找到了他需要的材料，然后自己做。
啊，蛮强的，
超厉害。嗯，然后他就真的可以用哦，就是，嗯，是真的可以用。嗯，他本来还想要做挖鞋的，但是发现他好像那个材料不太适合。但是对，嗯，就是大家的手作魂都被激起来了。
嗯，而且你真的会动用就是所有你平常不知道自己有的创意跟能力。
对，然后大家卯起来当工匠之后，就是我们其他时候就是会有自由时间或是吃饭时间或休息时间，然后就会大家废寝忘食的一直在那边敲敲打打声。甚至我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大家的那个铁剑敲打声吵醒的。
其实蛮感人的，
大家真的 很
投入，很努力。
对， 嗯， 嗯，然后有了工具的面向之外，我们还在那个望安先准备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学游泳。嗯嗯，在因为要游到无人岛上，嗯，然后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水性。嗯嗯嗯嗯，然后才发现真的在开放水域游泳跟在游泳池会游泳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游泳那一题。
对，嗯，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游泳池它是一个也是文明化包围一个安全理性的空间，所以它
是被保护的。
对，被保护，然后你不需要面对水的恐惧。
嗯嗯，或者是说你其实被隔开，就是跟水的他真的会凶恶的那一面，嗯，其实被隔开。
没错，但是要在开放性水域游泳跟恐惧相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因为其实会导致溺水的原因，恐惧是主要的来源。啊，嗯嗯，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去面对在水里脚是踩不到地的，然后你是摸不到岸的，然后浪是一直晃的，嗯，的那个环境里面，嗯，去学习 怎么让自己可以维持在水面上可以呼吸得到空气，
嗯，
然后比如说站立的游泳啊，对，可以让自己在一个踩水的状态一直维持在水面上，
就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身体，
对，
维系这个尺度，
嗯
嗯，
或者是知道可以趴着或躺着让自己浮在水上，
嗯
嗯，以及在维持做这些让自己可以浮起来的事情的同时保持冷静，
嗯
嗯，然后以及还有呼吸管跟面镜的使用，
嗯
对，因为我们在游过去的过程是会穿救生衣，还是会穿救生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不穿的话，嗯嗯嗯，他就会需要经过向导们的考试对，
就是你自己认为和实际上是怎么样还是要确认一下
对，然后比如说向导就会在你附近去制造一些你需要应付的情况，比如说把你的面镜跟呼吸管丢到另一个地方，嗯，然后去把它捡回来，嗯，然后再同时他会一边问你什么八加七等于多少
就是除了你除了技术上做得到身体上能够承受之外，你脑子还要清楚
没错，
八加七等于多少，哦，十五我连一面录音都有可能
对，就是冷静的这个部分是真的很重要的一环，
就你需要能够思考嘛，跟能够运算，
嗯嗯嗯，
理解你现在身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然后刚刚在讲就是游泳池这个安全阻隔海的危险或是生命的变化的那个状态，也会让我想到童话故事，我们处理故事不让小孩去看到那些真实的，
哦嗯，
比较危险的那些面向，然后我觉得也很像我们对待自然的
审查制度，
嗯，然后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一段尼尔盖曼在访问中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他认为阻止孩子看见故事中的黑暗和危险，如果总是阻止孩子在孩子和成人看见故事中的黑暗和危险，那当黑暗的事物出现或是在现实中遇到危险时，孩子和成人就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知识可以理解黑暗和危险，
嗯，
所以我认为向孩子展示黑暗的事物是重要的，然后在展示的过程中也展示出孩子们有能力击败黑暗的事物，证明人是有力量的，告诉人们可以反击，告诉人们可以获胜，然后所以描述黑暗的事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就像是一种接种疫苗我知道我正在给予人们黑暗，但并非压倒性的黑暗，无法抵抗的邪恶，那样的黑暗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人们可以包围黑暗，融入其中，妥善应付黑暗，而且没有任何妨碍。虽然我告诉你这个故事，但你仍然会感到安全，只要告诉你你可以很聪明很勇敢，你可以有点狡猾，你可以胆量过人，并且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迈进。
嗯，说得很好，蛮感人的。
你有盖曼。
嗯，是，就是我们的故事好朋友丽文小姐，
对
的爱，
嗯，
也是一种练习啦。我觉得，就是故事其实就已经是一种练习了嘛。然后你连故事，你都要把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裁掉，那就变成我们会一直创造一个假的世界。
嗯
嗯，给。我们以为是在保护下一代，但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自己真的从望安游到无人岛的那个过程的经验，
嗯，距离多远啊，就是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要理解这个任务。
好，我来查一下，嗯，Google 没有那个岛的名字，哦，我看到了，
你们在一个 Google 找不到的岛上面游泳。
有啦有啦有啦
这个、我想说这也太
这个是 Google 的指标，大概是一个400公尺吗？诶不对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哦诶哦诶是，等一下，好好，等一下我拉一下，不是
我觉得这一段蛮有趣的请你不要把它剪掉，请你不要把它完全剪掉
啊！我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有趣。
我这边算，
或你把它放片头好了。
什么？为什么？大家有趣在哪里？我不懂。大概是一个500公尺吧。500公尺听起来没有 很远。
对，因为我跟你讲，
可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种几百公尺、嗯、我们用平地人的角度想它都是就是好像没什么，你如果走柏油马路就是几百公尺当然没什么、嗯、可是你有的时候爬山你就是一个300公尺，你就觉得最后300公尺你就觉得你要死了。但对
他游泳的话体感时间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嗯，
自己感觉啦，
嗯，所以可能就是在现场上是一个险恶的任务，因为它是真正的海嘛，然后可是其实在活动方他也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平易近人就是 可被完成的
嗯
嗯的事情来让大家做。哦嗯哦，就是肉眼看得到，
对，
它是一个肉眼看得到的距离，
看得到，
但你就是要穿越
对
那个海，
对，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嗯嗯，所以就是我们到时候发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贴照片，所以就是大家听到这一集的话，就记得去我们的那个去月亮上戳一个洞脸书粉专按赞，你才能够看得到照片。
等一下，我真的很怀疑，这样只有500公尺吗？这应该不止吧？
我们回去。你想一下那个400公尺超长嘛，然后你把它拉直，其实400公尺没有你想500公尺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真的那么近。
嗯嗯，好
嗯
好
觉得有点不服气
对，好，没关系，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好然后就一开始游的时候的确在我慢慢的脚越来越踩不到地的时候
就是开始进入了你不认识的海
对，然后 那几天其实我们是刚等台风走，
嗯，
所以嗯，我们游过去那个下午浪还是嗯是已经是安全的了，但还是稍微有一点大，
嗯
嗯，比起我们回来的那时候的海，然后就那个很摇晃，周围一切都在晃动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稳定的抓得到的时候、嗯、那时候发现 我真的需要照顾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不要慌，然后那时候发现、嗯、那时候唯一一个可以是安定的那个方向是要往自己内心里面找，
没错，
嗯，就是那个陆地，安稳的陆地在此刻是在自己的心里、哦、
很感人
我对唯一可以定锚的地方，
嗯
嗯，然后也是往心里面找到那个可以安定下来安抚自己的那个感觉之后，再慢慢的去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我现在自己可以有能力关注到的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上，比如说我现在呼吸管我还是可以呼吸的，然后我现在手脚都还是可以滑水的以及 我是没有度数的那个面镜、
哦、
所以我、
哦、因为你是就是你本来有近视，然后但是在水里你就不能，
对， 我的那个视力是没有度数的，
就你只能够靠你自己本来的视力，
对，
嗯，
嗯，大概是一个1000多度的近视的程度
嗯
嗯，然后所以这个视力，但是那个视力还是可以让我看得到对面的那个岛的那个形状， 那个颜色，然后所以
很棒，
所以对我就呼吸、滑水、判断方向，就一直重复这几个我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尽管有时候头埋在水里面游的时候，一起来发现，哎，怎么不是我原本的那个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慌。然后再还好那个岛还蛮好找的，它重新再调回来那个方向，
就是你需要一直定位自己跟自己要重新定位，
对，要一直定位，然后就在然后就是一边安抚自己，一边控制这几个我自己能做的，然后一边还想着我不能再去多关照更多的，比如说回头看我游了多远，或是这其他的都会让我用掉我的平静的扣打。
很，这是一个，这其实就是潜能开发、欸、就是完成这一趟之后回来，你就会变成一个无惧的女人，从此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吓到你。
然后也会有很多时候是海流 有一段的海流会比较强，然后都会有一种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几乎长一样，没有可以判断自己到底身在何处的那些依据，所以常也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在前进，或是
明白
的那个漂流的慌张感。
因为确实啊，就是海浪的方向跟你用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东西是会抵消的嘛。对啊，所以体感上那个500公尺就真的不是我们日常认识的500公尺。
没错，
人生中最长的500公尺。
然后这个经验也会让我想到之前在去悠人，我们会行脚，他们行脚就是会从比如说山脚下走到山里面的训练场，然后也是需要走个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吧。然后那时候带领的师傅就有提醒我们走路的那个方法，就是你现在只有注意力就只在这个当下这一口呼吸跟这一个脚步，然后不去想你走了多久或者还有多久要多远要走，然后当你一直一直都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就会在那个平静里面抵达到你真的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就会游着我真的在那个好
也是静心，
对，真的是静心，
对，
每一个滑然后滑然后看到那个岛越来越大，就觉得我有真的在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去的那个鼓励，
说得很好，
对。然后这种就是持续一点一点的累积，然后看着陆地确实的一点一点的变大，就那个安定会让那些可能出现的急流啊波涛或是被挑战的挫折感就是去度过。对。然后我在游的那个静心的过程也有一个是使用一个观想方式去帮自己静心，就是想象在那个漂流的海面上自己有一根线牵引我连着地球的中心，以及一条线牵引到宇宙，然后以及对面的那个岛也有一条线，然后就被这三个方向所、
拉住。
然后在心里
等于是你为你自己做了一个，你为你自己在意识里面做了一个定锚的练习，
对。然后当心里有这个方向的设定之后，就帮助自己可以安定下来，知道自己不会迷失，我是被照顾的，是安全的。
蛮厉害的。
然后以及我觉得那些拉住我的力量，甚至是我自己内在让我安定下来的那个心里的岛，都是它那个力量都是一种爱，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或是自己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宇宙关照的爱。
嗯嗯，说得很好。
对，我觉得这一趟的那个游泳的静心真的是非常的收获十足。
所以实际上你们游过去和游回来就是真正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游过去会比较久，因为海流的方向。
嗯嗯嗯。
然后我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游不是很确定，
哦，就大家手机都收起来
到
就无法计时。
对，
嗯，
而且我一开始在过去的时候，嗯，我们需要绕进一个湾里面，那边还是有上岸适合上岸的那个滩浅滩，然后因为如果直游过去的话是会撞上那个礁岩，
嗯，
就是比较坚硬的那些石壁，嗯，然后所以我有快到的时候有因为太靠近，然后有被撞到那个礁岩上，就是那时候手上就有一些伤口，然后有伙伴就游过来把我拉走。对，嗯，
哦哦，很有爱耶。
对，然后因为可能没有听到就是其他的伙伴在说那个方向的要调整什么之类的，
嗯，
对，然后但就被伙伴拉走之后就觉得，哦，就是我除了靠自己也有伙伴可以帮助，很开心，
嗯，
然后，
嗯，
而且他把我拉走之后他就带我到一个有一块浮板的伙伴，他就是他说他自己是海上绿洲，海上绿洲上面还有孔雀饼干。
什么意思啊？就是真正的孔雀饼干吗？
对，他就是像一个补给站一样在那边，欸
哦，
可以吃饼干，要不要休息一下？
嗯，蛮有趣的。
然后
而且孔雀饼干的确蛮好吃的。
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是超疗愈的。
对，
什么饼干都很疗愈。
而且我觉得孔雀饼干蛮正确的，欸，就是它好像它又有营养嘛，就是鸡蛋跟牛奶，然后它也不会太咸，就是洋芋片可能就太咸了。
嗯嗯，对，然后我们抵达的时候就已经天快黑了，然后一上岸，大家映入眼帘的也是很美的小岛上充满着非常多海漂垃圾。
嗯，
然后但有一个伙伴他的观察是大家那时候已经对那些垃圾的感觉是有一个变化了，就是大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些海漂垃圾里面
找
拖鞋。
有没有东西？哦。嗯，
所以因为那个地也是很多就是珊瑚礁，然后贝类，然后什么岩石，就是踩起来是会有一哦，有或是有碎玻璃，
嗯，
对，然后大家就脚踩着各个不同颜色的海飞拖鞋，
嗯，
在那边就是在垃圾里面找资源，
嗯，蛮对，就你们立刻就学会了，
没错，
嗯，
然后再游回来，就是再游过去，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三天。然后这三天里面，我们就会有许多的安排，我们要学习或是可以完成的什么什么任务之类的。然后其中我们也会，我们有向导会划独木舟载我们的行李以及粮食，
嗯，
过去。然后我们除了自备粮食之外，我们就会下海去捕鱼，然后我们就说，欸，去冰箱里面。
这个我听过。就是以前多年前去过一些部落，就是这个说法比较常听到。
对，
就是对，也会有机会去原住民部落去跟朋友去玩或者干嘛的时候，就会听他们讲说那个就是后山是超市。或是对去冰箱里抓鱼。
对，然后就会在那岛上生活，就会很像一个社群，然后每个人其实有自己，每个人会被不同的事情召唤，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对抓鱼特别有兴趣或是热情，然后有些人就对搭建一个营地 比如说我们有一天早上就有个弟弟，他就找了那些很多竹竿，然后把他们搭起来，然后开始晾衣服，就搭得很漂亮，又很大的一个晒衣架。然后以及那个岛上没有任何一棵树，所以当太阳出来之后，我们需要搭自己的休息空间，才有办法有遮阴的地方，不会中暑。
嗯
嗯，所以就会有些人是就是被搭建这件事情很投入啊，然后有些人是对生活，然后就会很像一个在社群生活里面的人，然后他们会各自去发展，找到自己的位置。
嗯，
然后这些位置都是在很开心的投入之中，又服务到社群的。
嗯
嗯，然后有一次晚上围火的时候，有讨论到，其中有一个人他分享是说，摆对位置就是资源，摆错位置就是垃圾。
嗯，
所以其实没有垃圾，
嗯，
只有没有被，
哦，这个也说得很好，
好好放置到队伍的位置的
人也是这样，世界上没有废人。
对，
嗯
嗯，因为好像我们的教育比较也是一个隔离起来的去教育，在学校里面，然后也是很像一个笼子里面关起来，然后去学一些知识，但是没有真的让他们活在一个社群的生活里面，然后去跟人或是这个社群彼此需要什么东西有比较多的互动，然后大家就会在我们需要去选择自己的志愿或是人生道路的时候，会突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嗯
嗯，所以有些人就会容易变垃圾。但是
这句话
或是他容易觉得自己是垃圾，
也是不太礼貌，但好像是真的。
对，然后但是他其实只是还没有找到那个吸引自己、召唤自己或是点燃自己的那个 某些需要他去进行的，他去做的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在文明社会里面，其实就是文明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经过太多剪裁的世界，所以有一些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变成找不到位置，其实不是因为他没有功能，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剪裁过了，就是他已经是一个，
他已经把某些其实
他已经是一个有点残废的世界。我们一直往一个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的地方去，反社会。这其实是一个反社会的节目，不是一个爱与和平的节目。
就是剪裁过，他会区分某些是有用的，某些是没有用，或者他只鼓励某样的发展状态，但是他忽略的那些其实也都是重要的。
就他取消了某一些真实的东西，然后他说那些东西没有功能嘛，就简单的说有点像是这样。
嗯
嗯，所以
所以每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像放错位置的话，你只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去发挥那个点燃你自己的那个地方。
或者更积极的说，就是像你去做这样的探索，就是以及为什么这些探索它值得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因为那些探索拿回来，它就协助我们去发展一种想象力，去把这个文明剪裁掉的那些部分重新以一个我们就是适合，就是重新以一种方式去把它发展回来。
嗯，
对，就是富裕嘛，就是我们讲说那个就是生态 某一种东西灭绝了，我们需要去还原一个环境，然后去让它重新长出来，那个过程叫做，就是在生态上叫做复育嘛。
嗯
嗯，就复育我们被荒废掉的部分。
嗯
嗯，
然后在因为我们在岛上生活的那几天，我们也会有一些有更多去下海的这些经验，或是我们可能也会在海上就是躺着耍废、
嗯、
然后或是也会教下潜，去潜到比较深的海底去看，或者甚至是去抓鱼、
嗯、
然后这几天的生活就是有越来越累积对海的熟悉之后，在回程的那一天，我发现就是同样的一个距离、
嗯、
但是心境真的很放松非常多。
嗯，
然后可能也跟那天我们游的时段是光线比较亮，然后天气比较好，然后在游的时候，这次是游回去的时候，这次是有更多的那个安定的扣打，可以去欣赏海底的风景
啊，嗯，
然后去看到底下有就是珊瑚礁，然后有鱼，然后光线洒进海里面的那个光束，然后就我觉得哇，好美哦，
嗯，
然后看到鱼游过去也觉得就是很赞叹耶，就是很多小鱼，然后就是很尽管我是近视，但是就是会有看到他们那个反射的光，像鳞片那样，就是一群那样像闪电一样，然后闪过眼前，
嗯，
然后蓝蓝的啊，或是银色的、啊嗯嗯、对，
所以是海底小剧场。
对，因为平常看到鱼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桌上的食物了，但是当可以在他们生活活生生的状态的海底空间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活着的样子就觉得好开心哦、
嗯、就他不是海鲜。
对啊，然后所以再回到澎湖的市区之后，我们有一个行程是有点像是衔接回这个文明世界的那个过程，然后我们有一个早上就去逛了鱼市场，然后就再看到在市场看到鱼的感觉，就是跟以前看在市场看到鱼的感觉不太一样，虽然自己平常不太吃肉，然后所以对市场里面的鱼啊肉鱼类或肉类是不是那么有感觉的，但是因为靠近过那样的、
哦就是、市场、嗯、然后会看到那些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嗯，
类似这样，
但因为靠近过他们的生命活着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变成一个你认识的朋友。
哈，你这样叫我怎么办？
嗯，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市场里面会去观察某些鱼，他们为什么他们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有些被好好的摆在冰块上，有些就是在篓子里面就一堆就是乱丢乱放，然后或者是不同的捕鱼方式，他们打捞起来会怎么影响到就是它留在身上的痕迹，就是可能会有勒过的啊，或是大网子里面那些小鱼就会被压得烂烂的啊，或者是它是被用射的话，它可能就会只有一个洞的伤口，但其他是完整的，
嗯，
就是会有不同的状态，以及也会看到那个新鲜的程度真的会跟我们直接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光泽或者是颜色的缤纷程度是真的不一样的，
嗯
嗯，然后
所以你变成你看得懂，哎、欸，你变成是那个 你在市场可以看得懂海鲜的人。
略懂略懂。
哎呦好有趣哦。
对，然后我们那天早上去逛鱼市场，有个任务是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早餐。
嗯，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领到任何我们的钱，所以我们身上是没有钱的，但是我们就带着塑胶袋，然后在那个渔港的鱼市，然后捡那种掉在地上的，就是很多他们挑，也会很像菜市场去挑一些丑蔬菜那种，然后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卖相不好的鱼，然后就被丢在一边，然后我们就去问说那可以给我们吗什么的。
嗯，
然后我们就带回来煮了超丰盛的早餐。
嗯
嗯，
蛮厉害的。我常常被问，因为我的人生就是有一段，就是虽然在都市里面生活，但是真的很穷很穷很穷的时间，然后就是每个月都在家里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户头和钱包都已经要干干的，然后要在那个在家里面的那个什么沙发缝啊，然后就是要挖钱，然后有一个十块二十块，然后可以就是去买点什么吃或买点什么东西回家煮的那种程度这样。然后很长，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一段没有收入的时间，然后我真的很常被问说没有钱你怎么活，然后可是我其实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很认真的策略去度过这段时间，但是人真的没有钱的时候你真的其实还是很多方法可以活下去。
嗯，
然后以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会觉得那段时间我活得特别差或是吃得特别差。
嗯，
就是其实真的是人真的是就是你没有非要钱才活得下去。
对啊，
嗯，就是对，就虽然我们还是很喜欢钱的，但是
我想到就是有向导他是平常的生活就是会去海里面抓鱼然后带回来，然后那些鱼很新鲜或是其实在外面的价值，
嗯，
他会觉得如果只是看这个餐桌的话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穷人还是有钱。
嗯，我懂。
对，就是他好像不是一个用钱这件事情就可以衡量生活的。
嗯，是有啊，就是我也真的在那个脸书上，就那一阵也是就是大概就是那一阵子，然后我会就是脸书上会有一些原住民朋友兰屿的，然后我真的就是会看到那种动态，就是因为他就会说因为最近没有新台币收入所以只能够吃龙虾，就是每天只能够吃龙虾，就因为那个就是他们捕得到的东西。
嗯
嗯，然后对因为没有新台币的收入所以每天就只能吃这些。
嗯
嗯，
然后以及我们在去逛完鱼市场之后的下一餐就是我们的午餐，我们就有每个人发到100块，然后我们
突然变富翁，突然手上拿100块，觉得自己变富翁。
对，然后在拿到那个100块之前，我们就向导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叫魔法纸，就是这个社会，我们就是把这个纸拿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它具有力量，然后它那个力量可以用来。有个面向是支配，
嗯，
就是当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可以指使别人去完成想做的事情，然后它可能会是一种支配的力量，但是它同样也有另外一个面向是灵性的力量，就是当他很想要去支持什么样的人去发挥他的能力，或是什么样的人种出来的食物，什么样的作品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支持的力量去让他们想支持的人事物更有力量发挥他们的专长。
嗯，其实钱真的是一体，就是我们 我们社会学界就是很多很多厉害的社会学家都会花很大的篇幅和他们人生中很长的光阴去思考钱这件事情或者是货币这件事情嘛。然后比如说有个社会学家叫齐默尔，但我因为来之前我没有特别准备要讲这个，但是所以就是也有可能在说法上不是很准确，但我就尽量简单的说，就不要对，然后不要太牵涉到理论的细节。但总之齐默尔有一个很比较知名的说法，叫做货币它其实有一个叫移贫的现象，就是我们把愚公移山，就把那个山移平了嘛，就是它有一种移平的现象，就所有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把物件或是服务或是你制造和生产的东西，或者是它是劳动力，就这里面你有创造力或者是没有创造力，你有心意或者是不一定有心意，就是你在这个就是他把所有的事情用某种方式，用一个度量衡的方式，或是就是用某种方式把它变得平等。然后但是我们说的是平等又不像是平等，就是你把它均值化，你把它变成是就是你的劳动力值3块钱，我的劳动力值5块钱，那这个3块和5块，但实际上当它是你的劳动力和它是我的劳动力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不一样，就是它可能不是你的劳动力比我的劳动力少2块钱这个意义，就是货币有一个移贫现象，然后这个移贫就变成说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就是意义被抽干了。那等于是你们去经历了这个历程之后，回过头来你有机会就是拿掉货币这个滤镜，就是你去真的面临到事物的时候，我们跟事物会有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投入也会有一个状态，然后你把那个状态拿回来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然后你要再去花那个钱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有机会就是再回过头来去赚那个钱的时候，我们对那个钱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就是虽然说社会学家在讲就是货币的移贫现象，或是我们说资本主义有一种力量的时候，它对他可能是在说一个时代性或是在说一个律则，但是回到生活里面，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法可以就是再去生活它或是再去发展它的关系。就可能就不是那么压倒性的，因为规则是这样，我只能够活进去这个规则。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带着我们的魔法值进到市场里面然后我们要准就是因为我们要买回来，然后大家一起吃，然后我们可能会分组去买，然后就会各自去找比如说那种自己种的花生的阿嬷，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带着自己的餐具或是大锅子去装，然后是尽量因为好像 有一个规则是反正就是要为自己制造垃圾负责所以就是大家就
包装纸我得把它吃掉
对，所以大家就会在买的时候去问说我可以买没有包装的或什么怎么样，
就你得更小心。
对，然后就蛮好玩的，然后大家就各自带着每一组收获回来的食物们，然后去把它们处理，就是有些是买回来再加工成那种一整锅的仙草啊水果啊，然后的那切丁什么的，然后就弄得超华丽。
就你们反而一人拿着100块回来，然后过着一个贵妇的生活。
对，而且就是有些那个市场的阿姨就会看到我们就带着自己的餐具，然后就跟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还多送我们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就人会被好玩的事情吸引嘛，就你们把就是日常吃一顿饭，可是如果说这一顿饭它也变得有点像游戏的话，就大家都想要为这个游戏就是扮演在这个游戏当中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是一起进来玩，或者是来帮点忙。
就反而你们会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
嗯嗯嗯嗯，对，然后也是一个更用心去理解自己吃的东西怎么来的那个在市场里面的那个过程。
嗯，
所以总的而言就是你觉得就回来之后再消化一段那段时光，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旅程或怎么样的经验呢？
很难简单描述。
嗯，
但我觉得真的有完成自己一开始想要认识海的这个愿望，然后以及真的进到海里面去经验这是我身体可以学会的待着的地方。
明白。
嗯
嗯，
就是拓展舒适圈。
嗯，是。
所以如果要像我们这些死都市人介绍你新认识的海，你现在觉得海是什么？
啊，
我一直在问一些困难的问题。
好像觉得他更回到就每个人祖先来讲，海可能都会是他们可能自然中可以触及到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遗失了，然后好像这个经验有一点是把那个祖先的记忆收复回来的一点点的感觉。
嗯
嗯，
源头。
嗯
嗯，就是物种发展上我们可能真的是从海里来的。
嗯，有好像有这个说法。
对啊，就是一说是海里来的嘛，一说对对，会讲海里来，就是我们身上没有毛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嘛。
嗯
嗯，好哟，那我们今天阿鹿这一段旅程的分享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留言、分享，然后以及可以的话小额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
发挥魔法力量支持我们。
拿出你的魔法卡片。
没错。
好哟，让爱流动。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